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今天又是我们的美股 ABC， 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看一下754上周的表现，另外呢要讨论一下，果然美国的政企局 SEC 核准了比特币的 ETF， 那我们要看看对市场有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或影响。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在美国1月6号的时候， Washington Journal 有一篇文章还蛮长的，说马斯克用了很多不合法的毒品的报道，
不敢说很多了，可能就是有这个服用不合法毒品的记录。
哦，那这些会不会影响特斯拉的股价或 SpaceX 呢？好，待会我们会来讨论一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754上一周的表现。 NVIDIA 表现最好，共上涨 11.43%， 那上一周也创它历史新高，在549。那谁表现最差？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特斯拉，上一周跌，
不是苹果哦，
苹果没有止跌了，苹果止跌该卖卖完了。
是
特斯拉上一周下跌 7.83%， 那今年呢到现在差不多交易两个礼拜嘛，它已经下跌了 12%。
特斯拉的确是750里面波动性最高的，它也是本益比最高的，十分可怕。
所以这个下跌是不是我们在这一集 podcast 最后要讨论那个马斯克服用非法毒品的影响呢？待会我们会来讨论一下。好，其他的554那当然都小涨了。那如果第一次听我们的 podcast， 想要知道754是谁 ，Magnificent Seven， 我们都会在叙述栏就写 Apple、Amazon、Google、Meta、Microsoft、NVIDIA 跟特斯拉。
另外两个瘦瘦针的医药股 ，Eli Lilly 跟 Novo Nordisk， 上周也是表现得十分的亮眼，尤其是 Eli Lilly， 我觉得2024年可能会是李来之年。
哦，真的吗？不是 Novo Nordisk， 不是丹麦公司，是美国公司了。
美国公司这个药比 Novo Nordisk 还有效，然后它的减肥版本是几个月之前才刚上市的，所以
11月才核准啊，去年。对，
没错。所以我预测2024年它每一次的季报应该都会十分的亮丽。那你知道，如果说它有 earning surprise， 就是击败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测，股票通常都会涨。
好，那在我们讲一下那个比特币 ETF 之前呢，我还是要讲一下，就特斯拉，我们刚刚讲过它下跌很多嘛，那最后我们会讲，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 马斯克用了一些不合法毒品，可能会是下跌原因，也可能不是呢。那
我个人觉得这个消息应该不是股票跌的主要原因啦，它比较像是一个八卦。话说回来，在754里面，目前特斯拉是唯一750里面大数没有拥有的。我其实最近有在看一下，看是不是要好像 dip my toe into the water， 小小沾入水面里面，看看是不是可以稍微买一下。因为毕竟大家记得，大叔2024的 mantra 就是趁跌买入。
所以你是要 follow 木头姐吗？大家知道木头姐是谁吗？之前我们讲过主动性基金的 ARK ARK Invest。这个
算是 Cathy Wood，
Cathy Wood， 因为她的姓叫 Wood 嘛，木头，所以我们就叫简称木头姐，
新一代的女股神。
那为什么要讲木头姐呢？上一周不是特斯拉都下跌吗？因为你知道她有一个最著名的这个 ETF 吗？ARKK， 我们前几集有
它的旗舰，
这支主动性的 ETF
是去年主动性 ETF 表现最好，全球表现最好的
ETF， 就会隔一天要公布一下它持有一些股份嘛。就在特斯拉下跌的时候啊 ，ARKK 木头姐这支 主动性的 ETF 连续上周四到上周五都强力买进特斯拉，他真的很爱他，所以我想说你是不是要 follow 木头姐。
另外木头姐很爱的就是比特币，他说好像十年内他可能可以涨到100万美金，目前大家知道好像只有4万多美金，
十年涨到100万美金，但中间一定有很多 up and down。
是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对特斯拉，就是特斯拉有宣布他在中国的车价，特斯拉的车要降价。那你也知道降价就会利润就会变比较薄，那一般市场会预测说如果他中国都降价，可能其他国家的特斯拉价格也要降价，那代表它的获利就会比较少一点了，所以这也是可能特斯拉上周表现不好的原因。
我个人觉得特斯拉的股价表现不好主要是有点内外夹攻，它在美国2023年的销售成长不如预期，然后美国人对于就是充电站不是那么普及，还是感觉上有点不是那么放心，中国又一直转弱，上一周持续的通货紧缩，内外夹攻，美国中国两个市场都拉起警报，我觉得才是它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消息可能有相关又不太相关，之前我们是不是讨论过 Hertz， 你知道前几年不是买了一堆这个电动车吗？我们去美国不是要租车的时候那些电动车一直在特价，
对，因为没有人想要租啊。
对，那 Hertz就是上周有宣布他要卖掉他1/3的电动车、
啊、真的哦，
对，他宣布、
okay. 那
就是大家不太租，让大家 做这个在美国 road trip 的时候啊，你知道就很怕没有充电站、嗯、尤其那些公路上面又不像台湾高速公路，大概知道有些加油站或是一些休息站可能会有，
那美国这么大，
美国这么大，
台湾不一样了，
那个加油站有时候可能都是一些小小的商店的嘛，那他 不可能鼓励大家在那边租车。那一般城市的话在那边如果旅游你可能坐 大众捷运系统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一叶知秋、欸、
对，
所以大叔到底应不应该进特斯拉，各位观众听众们你们觉得呢？
你不觉得我们的这个 podcast 讨论都很有主题吗？然后都一直会 follow， 除了754 Magnificent 7之外，我们还有两家这个明星制药厂，依赖莉莉跟 Nova Nordics，
现在又加了木头姐了。
对，又木头姐，我希望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些就是市场上最夯或是最熟悉然后也很有表现的，大家可以多认识一下。对
对，
其他的当然还有很多啦，但如果没有很重要我们都不太会讲，因为股票太多，美股太多，你怎么可能每个都注意每个都知道？
因为毕竟大叔的投资准则就是跟着赢家走，他们就是赢家，那你当然要跟着他们走。另外趋势就是你的朋友，趋势都告诉我们木头姐马斯克是马基，我们当然也要挤入他们的社交圈。前几天 Jeremy 吵醒我说，我跟你讲有一个大新闻就是 Sam Altman， 大家知道是 Sam Altman 吗？就是 OpenAI ChatGPT 的
回归的 CEO，
没有错，他宣布结婚了。
结婚了，对，我就看到有媒体这样公布出来，然后很低调的结婚，只有少数的几位亲友才有参加，
亲友，然后是在
有照片了，
是，然后他本人也证实了，是在他 Hawaii $4,000,000的一个别墅举行的，然后他的另外一半是男生，
墨尔本大学有关 computer science 毕业的一个 engineer，
一个软体工程师。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澳洲人，但他在那边念了，对，我不确定。
所以恭喜
Sam Altman，
对，
做自己了。我也蛮讶异的，你知道他以前是同志吗？
我完全不知道，我印象中其实有读过一篇文章说他把 ChatGPT 给他的、小孩子用，然后他觉得说小孩子觉得十分的厉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在印象中十分的深刻。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哦，原来是给他好像姐姐的儿子用
Nephew
用，不是他自己的、okay. 自己的小孩。我觉得这个社会的确是有在进步，没有任何的新闻提到他的性向区别，然后他很明显的在戏骨里面没有因为、他是同志身份而有受到任何不一样的待遇。
好，那这个新闻也有报道说他也要准备 要有小孩。 We'll see。
对，因为他们就是因为看到大叔跟 Jeremy 有小孩，
你每次很喜欢比什么 Sam Altman 马斯克，你跟他们离很远。你有4000万在夏威夷的房子吗？不要说4000万，400万都没有了。
4000万台币我都没有那个在夏威夷的房子。
好，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来讨论比特币的 ETF。在1月10号，比特币的 ETF SEC 通过啦，11家全部通过，
好像星期四就会开始 trade。
星期四就是1月11号开始，那这也是大家市场所预期的。前一天 SEC 还说他的网站被害，因为他好像提前公布，他们说还没有，隔一天反正也都是公布，也都是核准的啦。 SEC 的主席 Gary Gensler 他对于这次申请比特币的 ETF 说，申请内容其实跟上次不一样，但这次为什么要通过呢？
你说申请内容其实是跟之前差不多，
差不多，
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为什么会通过？
为什么？
华尔街日报说是因为他们是被逼的，因为2023年有一个法院判决 SEC 没有理由阻止比特币的 ETF 上市，反正大势已去，如果他们继续上诉的话，最后到最高法院，可能因为最高法院目前你看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他们会不希望有太多的政府限制，最后他们可能会败诉，所以他们就只好含泪核准，
因为他否则会被告就更麻烦嘛。你知道谁告他吗？就是一个比特币最大的基金公司，之前我们有讲过叫 Grayscale， 他手续费不是收2%吗？比特币基金就是他们告他说，因为他们专营这种虚拟货币嘛，这是他们主要业务啊，如果只有核准基金 ETF 不行的话，你知道他生意当然会少很多。
在美国的话，民主党是比较 自由激进派，他们希望政府越大越好，然后有很多的规则去管这些他们觉得市场制度无法 handle 的新兴货币。但是现在的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其实是保守派掌握的，保守派是不希望有太多的政府干预。
所以 Wall Street Journal 它上面有写 SEC 这次在核准的这个委员会，两名民主党是反对要通过的，三名共和党是赞成的，你知道3-2，那当然就通过了，所以跟你刚刚讲的是完全是一样的，
没有错。
SEC 的主席也认为，因为比特币很多你知道拿来做什么？洗钱，
当然，
对，所以呢，他一直很不喜欢要核准比特币 ETF，觉得这个是风险太高，监管太困难。当然，他们现在这个发行 ETF 也是在芝加哥的 CME 交易所来注册交易，他们是说他们会有其他方法来做一些监管，但基本上他还是对比特币不太放心了。
没有错，但是有更多的选择对投资人总是一个好事。之前如果说你要买比特币的话，你可能要去专门比特币的交易所，像去年倒了的 FTX 或者是 Binance， 这些手续费通常会很高，
对，
然后你在卖的时候可能又有另外一笔手续费，最后还有一些这些交易所如果说是不安全，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在海外设的，比较没有一些监督的那个机构，如果说你像 FTX 一样他们内部发生了一些弊案，然后把你的钱全部不见了，我觉得对投资人反而是风险更大。现在有这些 ETF 呢，基本上就会有一些比较成熟然后受美国政府监管的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像大家最熟悉的 BlackRock， 它下面有很多很多iShares 的 ETF 就是其中之一，我们之前讲的木头姐 Cathy Wood 它也会发行一个比特币的 Spot ETF。 那这些机构买了 ETF 之后呢，都会交给美国的交易所叫做 Coinbase， 它是目前美国境内里面最大的 ETF 交易所，来做监督保存。所以在整个制度上呢，你比较不会发生像之前 FDS 弊端，就是
球员兼裁判，
球员兼裁判这个问题。
对，所以你刚刚讲到之前买这些比特币交易成本很高，我查了一下，第一个你先要去开户，你知道他们自己的交易所开户，然后交易成本有时候会要到1%左右，那你买卖这样一下来的话，是你交易金额的1%哦。可能有一些像 Fidelity 或是有一些什么 Robinhood， 你知道
Robinhood
他们这些交易的手续费可能很低很低，甚至可能不要，但可能大部分还是要收，所以会阻挡了很多人就是想要投资比特币，
对，
但交易成本很高，就会变得很麻烦。
Robinhood 他交易比特币，但是他是透过他另外一个关系公司，所以基本上如果说你是在美国境内的话，交易比特币都是十分的昂贵，
所以成本就是蛮高。如果
现在有
ETF， 就等于是跟股票一样，你就可以直接只要你有 可以投资美国股票账户，你都可以买得到。
然后重点是它会比较相对的安全，因为如果说你是像投资之前的 FTX， 我刚刚讲了一些境外的交易所，你其实有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放心。
所以他们现在就用 Coinbase
来当做他的 custodian， 就是帮他保管钱而已。
对，
保管钱而已。现在
交易所还是在 CME，
应该说比特币的、比特币 ETF 的交易所，这个 ETF 的交易所是在 CME， 然后这些 ETF买了比特币之后呢，会交给 Coinbase 来保管，
就是一个 custodian bank，
而不是说哦，我今天 BlackRock 我买了比特币，我自己保管，它是交给第三方保管，所以你就可以比较放心，你买了这些 ETF， 这个钱不会跑到这些 fund manager 里面的荷包里面。
也跟大家说一下，所有 ETF 都会有custodian， 就会有信托的账户，也不是所有基金公司或信托公司买了你什么股票，不是放在自己家里，一定要做一个信托，这样子 custodian bank 这样才可以嘛。所以这次比特币就放了那个 Coinbase。 好，那我现在马上讲一下，现在就是如果你还有兴趣投资比特币的话，那这些手续费那就还蛮重要的。投资 ETF这些是被动性的 ETF， 手续费就关系大家要不要投资嘛。本来他们都预估稍微高一点，从这个礼拜知道好像马上要通过，每家几乎都降低他们的手续费。有11家投信公司通过他们可以发行比特币的 ETF， Spot ETF。 那现在目前最低的是有一个叫 Bitwise Asset Management， 他们的年度的费用率为 0.2%， BlackRock在 0.25%。 我们说的木头姐 ARK ARK Invest， 他们的手续费降低到 0.21%。
木头姐就是要比人家贵一点点就对了。
对啊，他至少还比那个 BlackRock 还要来得低哦。另外，
你刚刚不是，对不起，我可能听错。你刚刚不是说 BlackRock 是0.2 吗？
0.25
0.25、哦、OK，
BlackRock 是 0.25， 最低的是有个叫 Bitwise Asset Management，
没听过。
好，那他可能是 Bitwise， 我不知道是不是专营在比特币之类的。Uh-huh. 另外还有一个呢 ，Fidelity 好像也是 0.25%。
OK，
那是跟 BlackRock 差不多。那其他都很有压力哦， uh-huh. 因为像在比低的哦，你差太远的话，像之前我们说 Invesco， 他要收手续费 0.39%， 哎。那人家 0.25%， 你收 0.39%， 而且都是被动式的，你还比我木头姐要 charge 更高的手续费这么多。对啊，所以这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压力在、uh-huh. 他们现在在抢生意嘛，所以都会说刚开始比如说几年之内或者是多少金额之内给你手续费可能打折啊，或是有很大优惠。因为像 ETF 等于是跟美国股票一样，除了一般人投资，他们最希望挖谁的投资，就是机构投资人。因为你机构投资人，你买这个股票买 ETF 就很方便嘛，我就是买一个知名的这些投信信托公司 Asset Management， 我买它我可以，我知道我就不用太担心，反正你这么大有问题我还可以找你。
对啊，然后这些、institutional investor 的话，他们就是一买就是买很多很多，所以说就是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以大量来讲最好。
没错，那刚刚我们讲说不是有一家这个、比特币专营为主的这个信托公司他告这个 SEC 吗？他之前有一个基金，比特币的这个主动式基金，之前我们上集有说过，他收手续费的2%，算蛮高。那大家就问他说啊，你也有申请 ETF 的话，那你这个基金手续费是为2%，那你的 ETF 手续费会多少呢？目前我们得到消息，他的2%应该会降低到1.5%或者更低，但他 ETF 的这个手续费还没有公布出来，我觉得他现在压力应该蛮大，因为大家会说哦，那你在操盘 ETF，
他是有在操盘嘛？那听起来是主动性的，
他
所以说
基金是主动性的，
对，所以说他可能投资有其他的虚拟货币。不单单是 Bitcoin 是不是？还是
那个是专门就是所有的虚拟货币，不止比特币的。
对对 对，所以说你想说，你要他那个主动性的话，高一点是、
正常嘛？
就是看他的表现喽。
对啊，大家就会看啦。对，所以大家都会有压力。We'll see。好，那这个比特币 ETF 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消息，你不一定要投资，知道一下市场最新讯息，那关心一下现在这些风险性最高资产，我觉得对你在看其他的股票方面，我觉得也会有点帮助，因为大家会互相影响。
好，大数什么没有，就是意见特别多，所以对这个事情 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点意见。好，我们之前有讲说有所谓的 buy on rumor sell news，
那我来讲就是有谣言就买， 发新闻就卖，是上次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 title， 大家有听吗？
好，所以比特币从差不多3万左右，一直现在涨到好像4万5、4万6、4万5嘛。那发表新闻前一两天是有跌，没有错。如果说大叔讲的这个
buy 昨天也跌嘞
，buy on rumor sell news 的话，那是不是比特币现在新闻发表了之后呢，它会继续的跌，或者至少就不会往上涨呢？我觉得应该要突破50000的机会很低，4万到4万5的上下的波动，我觉得是最有可能的，至少在未来的6个月当中，这个就是大叔的意见。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审阅一下每一个月，来看看这个比特币大概多少，看是不是真的。
Buy on rumor, sell news。
有谣言就买，发新闻就卖，是不是对的呢？
对，
因为这个很难得嘛，上次有黄金，这次遇到比特币，因为很难会有一次要发行一个主要的交易的资产，或是 underlying， 或是一种金融资产，然后同时大家发，因为通常你说已经有多 ETF 在那边，大家间隔时间发，你知道市场效应就不会这么大。
真的，这是20年来首次哎，所以说是 generation， 就是一个世代才会有一次的机会，
所以以后一定会变，
会不会很夸张？
以后一定会变教材啊，因为黄金 ETF 有已经有过一次教材，这次比特币 ETF 会不会变成一个教材？就是大家都在看，
对，然后对这些挖矿者啊，到底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会不会是变成世界末日，还是酒酱让它变成主流化？
所以我们还会每个月都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比特币 ETF 的市场。好，接下来本 podcast 最爱讨论谁？大家说。马斯克，
世界首富，
对，
一直讨论他就可以拉近我们跟世界首富马斯克的距离。
我不这样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当马斯克，我们没办法拉近跟他这么大的距离。但好像听他的消息，也是我们茶余饭后觉得还蛮有趣的。
尤其如果说有一些就是关于他的八卦，然后是有点比较负面，然后他你会觉得说他也不是神嘛，他不就这样。然后我会觉得这些所谓的兆万富翁 trillionaire， 好，他可能没有到 trillionaire， 但是我可能夸张一点，但是好几百个 billion 绝对有，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活真的是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
本来就不太一样啊！你怎么会想象你跟他一样？
所以大叔跟杰若米可能会以后固定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这一些马斯克跟他们的 bros， 跟他的好友们的马吉们，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八卦新闻？我们财富自由 podcast 讲美股，那影响美股很大的一部分当然是他们的决策，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挖八卦新闻而已。而马斯克跟他的好友们，他的马吉们的多彩多姿的私生活，也是我们会偶尔 follow 的。
好，大家知道吗？就是在今年开年2024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左右，所有的 Magnificent Seven 七武士都涨，或小涨或大涨，唯独只有一个公司，
它就是表现最差的，
就是一直跌，每天就跌跌跌跌跌，也不是说什么大跌，但每天给你2-3%这样跌也不得了。它就是特斯拉，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讲特斯拉的 CEO 马斯克。
特斯拉真的是七武士里面波动性最大的。那这一波跌呢，大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啦。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美国人民对电动汽车的买气就是有点不太买单。那1月6号，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新闻，他说马斯克一直有在用非法毒品的习惯。
所以这个才是造成特斯拉下跌的原因吗？但我又觉得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但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八卦。不管怎么样，股票跌的原因绝对是一个负面的新闻。
是，但它不是说一个大跌一天，但它也是每天小跌。嗯
哼，吸毒绝对是新闻，尤其是 我现在不是讲演艺圈，我说这些 Fortune 500的那个 CEO 的话，哦、绝对是新闻哈。
500大公司。
然后那个华尔街日报爆料说，世界首富曾经使用过 LSD、Cocaine、骨科碱、摇头丸。Ecstasy 迷幻蘑菇 mushroom 还有 ketamine、
但这个都是、
这个很多哎、
这他有、证实吗？还是只是新闻来源是
华尔街日报敢这样讲，他绝对是有去访问很多很多的新闻来源、我看这个报道的话，他是说马斯克常常办一些、私人派对，然后也参加别人办的私人派对，这些私人派对不是你我可以去的，然后参加者的话他们也需要签署 NDA 保密协议，还要交出手机才能够进入、
所以感觉好像很精彩耶。
这个 article 呢是很多 去 party 的人爆料、
哦、所以他没有具名的爆料，你不能
一定是没有具名的爆料，因为他已经签了保密协议嘛、
嗯哼嗯、哼。
好，另外马斯克之前在上一个很有名的喜剧演员 Joe Rogan 的很有名的 podcast， 你可以把想 Joe Rogan 想象成就是美国的馆长，
嗯哼，
他的 podcast 十分的有名，他就跟那个主持人一起在节目上面吸大麻。
对，这个新闻我们有看过啊。
对，
但吸大麻因为很多是娱乐性的，他们大麻，所以他们是被核准的嘛，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核准，但是、大家都知道马斯克下面有一个公司叫做 SpaceX，
做太空梭的太空，
就是火箭嘛。
对，火箭，
火箭，他就帮忙、很多其他人可以把他们的卫星啊什么的，还是太空站都送出去。他的最大的客户是谁？
谁？
对 ，NASA， 美国
NASA， 没错。
好 ，NASA 是联邦政府的。
嗯哼。
好，联邦政府它有一个规定，说任何公司跟他签合同或供应合同的话，他们会必须要证明说他们是没有毒品的公司，没有人使用毒品的公司。
不可能说任何公司所有人嘛，应该主管阶级没有在使用毒品吧？
就是一个drug free corporation。
嗯哼。
drug free corporation 就是确实的定义，我不太清楚，但是他。马斯克在 Podcast 上面吸毒，就是吸大麻之后呢，
不是吸毒，吸大麻，
吸大麻之后 NASA 就要求他要被临时随机的验毒、
嗯、哼，
然后据马斯克说、他被验了三年，然后三年之间从来没有被检验出阳性过、
嗯、哼
OK， 所以当华尔街日报爆出这个新闻之后呢，他的律师就拿这个来当作答案，
所以我没有被检验到，
我没有被检验到。好，
我没有被检验有阳性过，
有阳性过。但是大家聪明的听众就知道，这不是否认，他没有说我没有吸毒，或者是说你的报道是错误的。他只有说这篇文章有很多是 incorrect information， 就是不正确的消息，或者是不正确的资讯。但是他没有说是哪些。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否认他有用这些非法毒品。
他只有说我被验了，我没有验到是阳性。
对，这个告诉我什么？这告诉我说他有用。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没有用的话，以马斯克的个性或是其他正常人的个性，他就会去告华尔街日报。那华尔街日报是一个十分谨慎的、报纸，他绝对不可能在没有查证之前就写出这个报道，
而且不可能是只有一个人说，应该他有一些消息来源也是好几个人有这样说，他才敢写这样。
对，
因为马斯克这么有名，
然后马斯克我觉得他 跟那个川普真的有一点点像、哦、这个报道爆出来之后呢，一般人可能会就是采取低调，这样希望这个风波过去，但是他不是，他马上在他自己的 X， 就是
Twitter
上面说 Whatever I'm doing, I should obviously keep on doing it， 因为我的公司这么厉害，我是一个首富，无论我在做什么，显然我应该继续做下去。他就是暗示说他其实是有，他还在另外一个、推特上面回应说，如果毒品能提高他的生产力，他 quote绝对会服用他们、
oh,
他就是这个一个挑衅嘛，就是一个大屁孩、okay.
对啊，
那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喜欢报道他新闻的原因。
那现在他的这些很多公司的 board members 还有他这些高阶主管，那你有些也是上市公司嘛，比如说 Tesla，
他们都在干嘛？
对，就是说你有这些投资人，那大家不知道买不买单呢？还有这些 board member， 当然这些 board member 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也不能乱说话，
这就是问题所在。
对，因为你一定要看到，或是假你不，你本来就不是就是会去参与或是跟他妈参加这些聚会，你就没有资格说嘛，否则除非是马斯克在一个的这个开会会议当中，或是其他的一个场合当中，他出现，你知道，可能有些人吸毒就很嗨，语无伦次的一些状况发生，那我觉得那一定会有人讲话。
这篇报道十分的长，然后十分的精彩，大叔全部看完了，我帮大家 summarize 一下，其中他有一个爆料说，马斯克曾经跟一个现任 SpaceX 就是火箭公司跟前特斯拉的董事会的成员叫做 Steve Jurvetson。一起吸非法毒品在 party 里面、嗯、所以董事会的成员也跟他一起嗨，
那可能只有这个啊，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都是
只有这个被爆出来了。
对，
基本上很多这些他下面的董事会都是一个 rubber stamp 董事会，就橡皮章的董事会、嗯、都是他的麻吉，
一定是啊。
对，然后我问你，大家会敢公开来那个跟他唱反调反对吗？多年来很多特斯拉的董事们都在私下讨论 涉嫌吸毒的忧虑，但是他们没有在任何的会议中提出正式的 complaint， 因为他们不敢。嗯，他们不敢
你可以提出来就不会在董事会了。
对，他只会说哦，他是不是睡眠太少了，他是不是需要帮忙，然后不敢用毒品 drug 这一个字，
或是需要咨询
不要咨询也有人说哦，他其实是有一些心理精神上面需要治疗。然后怎么说呢，2017年有一个 Twitter 的用户问他是不是有躁郁症，他说他有，虽然他自己没有被诊断过，就是他自己帮自己诊断他有躁郁症。然后在2021年他在主持 Saturday Night Live 周末夜现场的时候表示他有亚斯伯格症。
他自己觉得
然后他也不是被也没有被诊断过。好，根据了解他吸毒习惯的人说呢，他其实常常跟他的弟弟一起去参加这些 party。另外他自己有爆料过说他有 Ketamine 拿来当做忧郁症的处方。这个你有听过吗？
因为他忧郁症，他去看医生，所以医生拿 Ketamine 给他来治疗忧郁症的意思吗？
没有错，在美国 Ketamine 近年来就是在微量然后在医生的supervision 之下可以拿来当做治疗忧郁症
处方
间。然后有一些报道说它甚至比传统的 antidepressant 抗忧郁症要更有效。然后马斯克在推特上面表示，与其他常被用来做处方 quote 让人成为僵尸般的 antidepressant 抗忧郁药物， Ketamine 是一个更好的处理忧郁症的方式。
他很喜欢 Ketamine 嘛，就这个意思。
他就是很喜欢 Ketamine。
OK， 好，
对。
但是因为他又包了一层，是你知道抗忧郁症，他不是说我今天就是用 Ketamine 自己开心而已。
是，但是你用这个 Ketamine 呢，你是在治疗还是在滥用毒品？我觉得就是一个量的问题。
当然了，
华尔街日报里面报道说，没错，他的确有在医生的治疗下用微量来做治疗，但是他在这些自己的私人 party 里面用的量是 party 的量。那结论是什么？没有结论。还是说你如果说是全世界首富的话，你只要股票表现好你可以任性？
表现好也要其他的来支应吧，对吧？你要公司也要表现在成长啊，你公司没有表现成长，大家其他不看好，我觉得那个要是跌也是跌得很快，只是说
就终究它可能会跌下来，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故事听起来其实好像有点荒谬，但是其实你从一个法律跟一个公司治理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也许是有在一些灰色边缘，但是它并没有到犯法，因为并没有一个致命一枪说他在工作的时候或是被人家抓到他有在用毒品，他也没有真正的被验出毒品有阳性。那你一个人在私人的场合你做一些事情，不管是合法非法，没有被抓到没有确实的证据的时候呢，的确你没有办法说哦，他就应该下来 或是怎么样。
对，没错。所以 we'll see， 看看我们还是会继续追踪一下马斯克，伊拉马斯克他的新闻真的是太多了，不只关系到我们常注意的这个750的股票价格 Tesla， 然后他自己也有很多很多意见对整个社会对他自己的人。
其实不单单是 Elon Musk， 我觉得美国有很多这一些科技公司的创始者，像 Mark Zuckerberg 脸书，还有亚马逊的 Jeff Bezos， 最近我们常常讲的 OpenAI 的 Robert Altman， 我觉得这些人都十分十分的有趣，因为他们就是怎么讲呢，他们觉得就上帝比他们厉害吧，那他们的故事我觉得可能可以变成我们的固定单元，
是
就是马斯克与他的马吉们。
好，下次还会帮大家追踪一下。希望大家收听我们的 Podcast 的话，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评价，我们很需要。另外如果你有什么留言的话，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直接打财富自由父亲的父跟我们的 Podcast 同名。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